主耶稣就提醒我们，他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每一个主日，主耶稣也借着这个日子在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为了这个永远的盼望而活，为了这个复活的盼望而活，让我们的人生就会不一样。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请大家翻开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或者你们要周报上有吗？周报上没有，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因为大家就可以翻圣经啊。我们努力的翻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约翰一书就是快要到启示录的地方，就是新约圣经很后面的。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来，我们同声来念。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好，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把你自己启示出来，不但用话语，你也差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向我们来彰显你自己。求你的圣灵此时此刻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真道，也让我们的理性可以顺服在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愿意被你的真理来更新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真理来塑造成为你要的样式。帮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求你亲自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因为这个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是整个约翰一书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一节到第四节是整个约翰一书的序言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序言里头就可以看到整卷的约翰一书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那上一次我们在讲的主要的重点是耶稣基督的神性，今天我们主要的重点在于耶稣基督的人性，我们如何来从这一段经文来认识。因为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人性呢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不管我们是在讲耶稣基督的神性，我们都要提到人性。我们今天讲耶稣基督的人性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要提到耶稣基督的神性，好，免得有人会误会，好，说耶稣基督只有神性，或者耶稣基督只有人性，或者有人会误会耶稣基督的神性比他的人性重要，或者也有人可能会误会耶稣基督的人性比神性重要。所以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在讲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的时候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简单讲就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就是他的神性跟人性。那这个是我们的信仰里面核心的核心啊，也就是最核心的部分。所以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呢，真的是必须要把这个教义呢搞得非常的清楚啊，以免我们在信仰上有点偏差的时候而自己不知道啊。那么因为基督的神人二性是神自己的奥秘，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受造的理性 完全去理解啊，基督的神人二性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我们是可以理解到一部分，也可以解释到一部分。但是呢，它毕竟是啊，超越我们理性的奥秘。所以历世历代呢，都会有一些神学家，他们就是要用人的理性去解释，好，合乎理性的解释。所以呢，就会变成有一些偏差或者出现异端等等的。那么维护啊基督神人二性的基督徒呢，或者神学家呢，就一定维护基督的神性跟人性是同样的重要。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为从耶稣时代一直到现在哈，每一个时代哈，在教会里面的争论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因为如果我们不维持这个最核心的教义呢，我们的救恩是不可靠的。好，基督他必须是同时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我们的救恩才是可靠的。因为基督有完全的神性，他才能够胜过死亡而复活，然后保证他给我们的救恩是永远有效。基督他必须有完全的人性，他才能够为我们的罪死，然后他的身体复活才保证了我们将来会像他一样的复活。这个就是简单的来讲为什么基督的神人二性是这么样的重要。好，上一次我们有在这段经文呢，我们有思想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的意思要表达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呢，使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与其他所有的宗教截然不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个身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上一次我们从几个词来思想到耶稣基督的神性啊，一到四节，生命之道，永远的生命，从起初原有的，还有原与父同在。上一次我们从这几个词句呢，我们认识了基督他的神性。好，这几个词句就描述了基督他是永恒的上帝，而且他是自存的上帝，而且他的荣耀是与父神同等。这个三个重点呢，是我们上一次认识他的神性的重点。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看一下耶稣基督的人性。我们如果四月份第三个主日有来的时候，我们听长老的讲道呢，是讲到家谱。那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家谱有什么重要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真正是人啊，所以他有家谱，他有血统的。那么如果我们读过福音书，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自称为人子，他不单单说我是人，他自称为人子。这个人子呢，就比人更要充分的表达耶稣基督他有真实的人性，他也自己这样子的宣告。今天我们很特别，我们有三个信经。好，在周报上我们印了使徒信经，就是平常我们会读到的。好，我们好不好翻开一下使徒信经？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读哈，但是呢，平常我们都比较经常会读，所以大家不是很陌生。在使徒信经里面呢，我们会发现介绍耶稣基督的那个比例是最大的。 使徒信经是在讲三位一体啊，所以是圣父、圣子、圣灵，好，在介绍。但是在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是用特别大的篇幅在介绍。那么第三句，耶稣基督是因着圣灵感孕，从童女玛利亚所生。为什么要加这一句呢？为什么要加这一句？我们是基督徒哈，我们不是天主教徒，我们不会去崇拜玛利亚。我们会不会感觉念到这一句的时候，好像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要把玛利亚提出来？其实信经它都是在表达一个锁定的意义，就是啊，他写这一句话是有他锁定的意义啊，不是不由得我们自己随便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所以他这里讲到从玛利亚所生呢，其实他只要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取了人性，他是真正的人，他的身体跟玛利亚的身体一样，也就是他的身体跟我们的身体一样，他就是人的身体，他有人的灵魂，有人的意志，他是真正的人。所以这一句话加上去呢，特别重要，就是要告诉当时的基督徒，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玛利亚不是伟大的，而是说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人，他是被人所生出来的人，他不是天使或什么魂啊，或什么像人的一个什么东西啊，好，他是真正的人，所以要写从玛利亚所生。我们不是推崇玛利亚，而是要表达耶稣基督他是有真实的人性。可能是因为在当时候呢，有一种学说非常的流行，这种学说叫幻影说。幻影说就是说耶稣看起来只是像个人，但是呢他是没有真正人的身体的啊，只是人的幻觉，看他像人，其实他没有身体。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就是可能啊，就是为了反驳当时的当时还在流行的幻影说，来反驳这种思想的错误。好，那很有意思的呢，就是天主教他们就从这一句，也就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信经哈，基督徒公认的一个信经呢，他们从这一句话呢来引申出玛利亚无原罪，就是玛利亚没有罪，她不是罪人的教义。然后在第五世纪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主教就把8月15号定为玛利亚升天节，好，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有玛利亚升天节。好，我们苏黎世没有，因为我们苏黎世是改教的大本营哈，不过天主教的节日，但是我们在其他天主教的州就有玛利亚升天节。好，然后到了1950年呢，教宗也就是教皇就把这个玛利亚升天节呢就正式的纳入他们作为天主教的教义。所以是这样有一个历史的渊源。好，所以他们看玛利亚不同于一般的人，但是对我们来讲，玛利亚是跟我们一样，好，是有罪的人。好，我们看从这一段经文呢来看一下，有一个字很特别，叫做显现。好，叫做显现。生命之道是眼睛不可以看到的，可是呢为什么使徒说他们看到还摸过还听到，就是因为这位生命之道永远的生命它显现出来。它显现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词叫道成肉身，那是在约翰福音第1章14节讲的，道成为肉身，也就是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的儿子不是变魔术，不是道变成肉身， 也不是道跟肉体混合在一起，而是道取了肉身，使他的神性与从玛利亚而来的人性结合，这个叫道成肉身。所以他的神性跟人性呢，就在基督这一个位格里头结合。这个表达是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把它记下来，因为你没有用其他的字可以表达，可以正确的表达。所以平常我们都不会细细想什么叫道成肉身，可能真的有基督徒会想说就是道变成肉身，那个道就不见了，就变肉身，或者道跟肉身混在一起，都不对的。而是道的神性呢，与他从玛利亚取来的人性结合在一起。所以很重要的是，在基督这个位格里头有神性与人性，所以基督的神性他不会因为他有了人性之后他就减少或者改变，他还是有神性原来的特色。而加上的人性呢，他是有完全人性的特色，而不是跟神性混在一起。所以基督的神性是神性，人性是人性，基督的神性跟人性是不会混在一起的，混合体啊，也不会混淆啊，就是神性又像人性，人性又像神性，不是啊，而是神性是神性，人性是人性，而且呢，神人二性是很巧妙的、奥秘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今天我们刚刚念的加克敦信经有吗？好，其实加克敦信经全部背完了之后呢，就是今天的讲道内容。真的，他就是在表达这一个。好，我们看一下加克敦信经。一二三四五行，我们看第五行开始哈。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二性，就是神性跟人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也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位格，就是基督的位格，一个实质之内，就是圣子的实质之内。所以呢，基督他有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这个是需要我们慢慢去学习的，去思想的。那么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位生命知道他显现的目的是什么？显现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显现在世上，让人看到他、认识他、听到他、可以摸他？他的目的是什么？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跟第八节就有提到，他显现的目的是除掉人的罪，他显现的目的是为着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么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那边呢，约翰有讲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这一位永远的生命，他要显现，让人认识上帝，让人看到上帝，并且他要除掉人的罪，除掉魔鬼的作为。所以他为什么显现呢？就是他为了要做人跟神中间的中保。所以虽然永远的生命他与神同等，他是上帝的道， 但是呢，他却降卑自己，成为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身体，还有人的灵魂跟意志，跟我们的差别是他没有罪，我们有罪。那么他显现的目的就是要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要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黑暗的权势，所以他显现在世上让我们认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几个特别的字眼，就是约翰说我们听见，我们看见，我们还摸过。而且约翰还不是说我，他说我们，就是他与其他十一个使徒，约翰在代表他们说话。所以约翰不是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这个人只有我看过，我还摸过，我还听过。约翰不是，约翰说我们，所以他是代表使徒。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使徒已经回天家了，约翰是活得最长的一位使徒，他是最后才去世的使徒，所以他代表所有的使徒来宣告他们一起为耶稣做的见证。我们看一到三节我们刚刚读过有没有觉得读到最后好像舌头要打结呢？因为觉得好像在重复，是吗？第一节他说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然后呢第二节他又说我们也看过，第三节又说我们看见所听见，就觉得他好像是在兜圈子，好像他年纪大的人说话喜欢重复，都说一样的。其实不是，他在这里是要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真实的人性，他看见，他听见，他摸过，并且他也是要强调他这一封信是直接从基督领受到的真理，不是他个人的创作，是亲自从耶稣那里听来的。所以呢，他这样写就让当时读到的基督徒，还有我们今天读到的基督徒，可以对福音的真实性更加有信心。首先我们来看他说听见，我们听见，约翰听见耶稣听几次啊？他听见耶稣不是听几次，也不是听几天，他有三年半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天天听，听无数次，不是偶尔才听。还有耶稣复活之后，他还听耶稣继续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他的听见是很真实的。那么看见呢，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他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他们天天看见耶稣如何的生活行神迹，如何的教导大家。然后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的时间让他们看见，然后升天的时候他们也看见。所以十二使徒是最有资格作为基督在地上的目击证人，所以约翰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有资格告诉我们这些讯息的。这边有一个字非常的特别，在第一节他说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然后接下来他又重复亲眼看过，我们觉得是在重复。那亲眼看过他要表达的意思呢，是因为他的眼睛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结果呢产生他心中对主的看见，也就是他心中对主的认识，他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 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好多人，他们是用肉眼看过耶稣，但是他们的心中没有看到耶稣，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包括犹太人的祭司长老文士啊，他们是最反对耶稣的，但是他们看过耶稣好多次，行神迹好多次，但是呢，他们在心里面却没有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最后啊，祭司长还问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是，然后祭司长就说，那这个人该死，他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眼睛看到，肉眼看到，但他心灵的眼睛没有看到耶稣。所以第二个的这个看过，就是他们不单是肉眼看到，并且他们心中的眼睛真的认出耶稣真正的身份。那更有一个有意思的呢，就是亲手摸过。我们从现在的科技来看呢，我们看电视我们就看到一个明星，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听到他唱歌他表演，但是我们摸不到，对吗？因为他在电视里面嘛，摸不到。所以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摸到还很重要。当然了，当时没有电视了，所以他如果看见听见的话，我们就会相信，我们会相信他是真的跟这个人是面对面。当时是不用考虑他是看电视看到的。那么这个摸呢，就表示他们是真的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不是摸一下而已，天天都碰到。所以他的摸是特别强调，因为约翰那个时代已经有幻影说了，就是耶稣看起来像一个人，他不是个人，所以你说看过人家不稀奇的，然后他说你是幻影幻想。好，所以他说我摸过。好，摸过就表示耶稣他有真实的身体的，跟我们人的身体是一样的，所以可以摸的。所以这个生命之道它是有身体的，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一个幻影幻想的影子，他是有真实的身体，他是真正的人。所以使徒他们不仅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三年半的时间都每天都摸到更是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还摸过耶稣复活后的身体。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就很羡慕啦，我们今天都摸不到。好，耶稣今天用圣经的话来让我们心中的眼睛可以认识他。那么改教家马丁路德他就用了一个非常怎么讲，非常具体的一个描写呢非常生动。我觉得他说圣餐就是耶稣让我们透过五官来品尝的福音。我们来看为什么圣餐。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听到我们的听觉我们听到主理圣餐的人他会说，基督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基督的血是为我们流的，我们听到福音。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视觉，我们就看到主理圣餐的人他就拨饼他就喂杯祝福，对吗？那个饼是什么？象征基督的身体。那个杯呢，就象征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看到，然后呢，这个饼跟杯就会派到我们的手中。我们是不是摸到了？我们就拿着主的身体当然这是象征的还有杯主的宝血，我们的触觉就用到了。最后呢，我们要吃饼。我们要用我们的味觉品尝，然后我们要喝杯所以马丁路德我觉得他真的很棒，他就说上帝让用他的福音呢，让我们用五官来品尝。下次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试试看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一方面我们感谢主耶稣，他是眼睛看不到的生命之道，可是他却显现出来成为有身体的人，让使徒可以用他们的感官来亲自的认识耶稣，然后他们写下了新约圣经让我们来认识。那我们呢，耶稣基督就用另外一种方式让我们认识他，他就设立了圣餐，用圣餐的物质让我们也可以用感官来认识他给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的感官是很重要很神圣的，神创造感官给我们是要我们可以用对我们的感官来认识上帝，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感官五官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的感官是非常的尊贵，用来要认识神的恩典。基督完全的人性这个教义有什么重要性？它是我们救恩的关键。基督有完全的人性，每一次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这个指的是基督不但有我们的一样的身体呢，他也有人的灵魂跟意志，跟我们哪一个不一样啊？啊？没有罪，我还以为是泡泡在回答。基督跟我们通通一样，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呢？他没有罪。这个是我们每一次都要提到，他跟我们一样，可是他没有罪。因为这样他才可以用人的这个身份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平息天父对罪人的愤怒，所以他必须是真正的人，他才可以为我们做这件事情。正因为他可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才可以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这个都必须是在他有完全的人性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到的。正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才可以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才可以给我们复活的盼望。他的身体复活就保证我们以后的身体也会像他一样复活，所以对我们来讲他的人性太重要了。如果他没有真正的身体，像幻影说所说的，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他不能为我们死，他也不能为我们复活，我们就没有救恩。同样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以真正的人的身份活在世上，他替人活出天父对人的要求，完全的公义。这个公义最后他归给相信他的人，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在世上活了33年半，他没有一件事情是违背天父的意思，他没有一件事情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做了，所以他没有罪，所以天父称他为义。最后这个义他是要给我们的，因为他不需要，他代表我们活出这个义。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他把这个义给我们，我们把我们的罪归到他的十字架上。所以马丁路德说这个就是交换，我们把我们的罪给了耶稣，耶稣把他的义给了我们。所以他作为人活在世上对我们的救恩是多么的重要。 然后我们知道只有他作为真正的人，他才可以做我们的中保，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并且他作为人，他才可以让我们这些人跟他联合，然后因为他是上帝的独生子，而我们得到上帝儿女的名分，因为他是真正的人。所以若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人性有一点点的不清楚或者怀疑，其实我们就不明白自己的救恩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有没有救恩就不明白。但是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人性是完全，而且他为什么要有人性，完全是为了我们的救恩，做我们的中保，我们就真正知道他给我们的救恩是多么多么好的盼望。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神人二性的教义是历世历代教会都争论的焦点，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刚刚讲过的叫幻影说，大概是在主后70年出现也就是约翰一书他在写作的年代的时候已经有这样子的学说的开始。所以约翰就要反驳这一个哲学的观念。他这个观念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哲学观念认为呢，所有的物质都是邪恶的，只有灵魂是好的。所有物质都是邪恶的，身体是物质嘛，身体也是邪恶的嘛。所以呢他们就说耶稣是圣洁的，他怎么可以有邪恶的身体呢？所以他们就说耶稣没有身体，只有灵魂，只有灵魂是善的，所有物质都是恶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哲学观念呢就进到教会。为什么？因为当时基督徒也还搞不清楚，恐怕我们今天也是还搞不清楚，不过我们今天应该要搞清楚了，这么多年2000年下来，那当时的基督徒确实是搞不清楚，所以约翰就要特别写这一卷书来反驳，叫基督徒不能认为说耶稣只有神性，然后他来到世界上呢只是一个幻影，他没有真正人的身体只是视觉上觉得他像一个人约翰说不是的，耶稣是真正的人不然你们的救恩就没有保障。好，这一关过了之后呢，下面一关，就到了第四世纪，有一个叫做欧迪奇的翻译的名字，也是一个神学家，他主张基督只有神性。但是他这个神性呢又不是完全的神性，是很奇怪的神性。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基督的人性是被神性吸收了，就好像一滴葡萄酒滴在大海里吸收了。好，所以呢他就把基督的神性跟人性呢就怎么样混合嘛，好像一滴酒滴到大海里不就混合了吗？混合之后呢就是神性不是真的神性，人性不是真的人性所以就叫第三性，这叫混合性这个是我们反对的，神性也不清楚，人性也不清楚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加克敦信经就讲二性是不能混合的，就是抵挡这一个不对不正确的一个异端的教导。那当时是吵得很厉害结果呢在西元451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教教会全体来开一个大会，但是是第四次了，尼西亚信经是第一次上次我们讲的第一次大会定了尼西亚信经，那第二次大会呢 在451年啊，不是第二次，第四次大会，在451年，他们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啊，基督的神人二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500位主教参加，800位官员啊，皇帝跟他太太都到了。就是这个是全国的大事，然后他们再一次肯定尼西亚信经啊是大家公认的信仰标准，但是呢他们觉得尼西亚信经还不够详细，所以他们再更详细一点诠释，就变成加克敦信经。好，所以如果你们看今天的夹页，尼西亚信经好一共12句，其实它的基础呢是使徒信经，所以你会觉得很像，但是它增加了一点细节的说明。然后你从尼西亚信经看到加克敦信经，你也会觉得有一些字是相似的表达，但是呢它好像讲的比较复杂一点，有一些内容它说的比较详细。好，这个就是加克敦信经，它就是在解释啊神人二性，基督的神人二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尼西亚信经当时主要解决的是基督是真正的神，所以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信仰的标准。所以尼西亚信经主要讲的是三位一体的教义。这个教义确定了之后呢，到加克敦信经就在讲基督的神人二性，所以它是以前面一个信经为基础的，好，然后继续的更加的详细的诠释。所以我们教会的信仰基础也是这三个信经啊，所以你们内容不背没有关系，但是名称要背下来。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跟加克顿信经是本教会的信仰的内容之一。你不要说我没有听过。好，所以当时开这个大会呢，就把加克敦信经的内容决定下来，就成为当时各个教会都要遵守的信仰告白哦。所以他500个主教，就是各地的主教都来，然后他们要把这个信经拿回去他们当地，然后全部的基督徒大概是在受洗之前，就是你要备好这个才能受洗啊，就是确定你的信仰是这样才是正确哈，所以它是有一个规模的。所以它我们如果读2-3次，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很用心的在维护基督的神性跟人性是真实的，而且它是结合在基督一个位格里头，没有2个基督，只有一个基督。然后他也强调基督的神性与父神同等，人性呢是与我们一样啊，在里头的内容啊，所以神性跟人性呢是不能互相交换，也不能混在一起，然后也不能分开。所以我们每一次讲到神性，我们就要讲到人性，每次想到基督的人性，我们要想到神性，你不能光想他的一个性啊，要想两一起。好了，这个大会开完之后呢，就正式的决裂。为什么？因为有一批基督徒就不赞成啊，所以就拒绝这个信仰宣言的教会呢，他们就说我们不接受，我们要脱离大公教会。那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呢？就分成两个，有一个教会就叫做一信教会，就是刚刚讲的它只有基督的神性，而这个神性是莫名其妙的神性啊，它是人性混融合在神性里面啊，但是他就说基督只有一个性，好，神性，好，而他说的神性也不是我们讲的这个神性。这样的教会在现今还有啊，在埃及，在伊索比亚，有一个叫做Coptic， 就是科普特教会， 它是像东正教的那个装扮的啊，黑衣服黑帽子，你看他们的那个神父是这样比较像东正教的仪式。好，然后在叙利亚南印度呢，有一个是叫做雅各教派，名称不同，但是他们也是一信教会。那另外一派呢，我们可能就听过了，另外一派教会呢叫做聂斯多流教会。聂斯多流也是一个神学家了，他就是把神性跟人性基督的神性跟人性分开，所以神性有一个位格，人性有一个位格，所以基督不是一位，是两位。好，这个我们当然正统教会是不承认，可是他说神性跟人性是分开的。好，这个聂斯多流教会呢，就在西元的635年就传入了中国，叫做景教。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时的景教是这样的，不正统的。好，这个就是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追溯到的，让我们可以汲取教训的。那么历史的教训就是让我们今天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基督的神人二性呢搞清楚，在我们能搞清楚的范围之内，我们要把它理解清楚，然后用正确的方式解决，就是信经。它的词句不是随便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自己发明一些词句来解释三位一体或者解释基督的神人二性，那都会变成异端。所以信经定出来就是让基督徒背嘛，用它的词句背，把它的意义锁定在它的词句里面，我们就不会胡思乱想就想错了。那历史的教训就告诉我们，我们现今还是魔鬼撒旦不会停止工作的，所以我们现今还是要警醒，避免重蹈覆辙，再犯上历史的教训。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教义这么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与主联合的生命。如果我们在这个教义上没有很清楚的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能理解我们与主联合到底是什么，怎么连呢？首先我们要想，基督的人性跟我们的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加一句，但是他没有罪，因为他人性跟我们一样，所以呢我们才可能因为相信他，我们被圣灵就连于他。连于他是连于他的人性，因为他有跟我们一样的人性所以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可以被连于他的人性，然后我们就属于他，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好，那是因为他有人性。但是呢，基督除了有完全的人性之外，他还有完全的神性，所以我们因着与他的人性联合，我们就是与神联合了。但是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关系观念。好，这样子的联合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性还是保持我们的人性哦，我们不会因为与神联合而有神性哦因为我们是与基督的人性联合的。好，我们永远是被神创造的人，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永远神永远是我们的创造主。创造主的本质跟我们受造物的本质是不同的，本来就不可以合在一起联合，不可能的。但是因为基督有完全的人性，我们才可能然后基督除了有完全的人性，还有完全的神性，所以我们是因着 啊，与基督联合，我们就进入与神联合的关系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讲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联合， 与神联合，我们就不能把它想象成啊，有一些信仰异教是泛神论。泛神论就是啊，什么东西都是神，神就是所有的东西，万物是神，神是万物。我们不是泛神论。好，这样的联合呢，也不会导致我们因为忽略基督的人性而认为我们与神联合就会得到一点神性。我们不会的。好，所以在基督的人性上面没有很清楚的认识的人呢，他们就会因为文化的关系、异教的观念呢，他们在下一次里头可能认为与神联合他就会得到一点神性。好，其实与基督联合完全没有这些观念，因为我们是与基督的人性联合，所以我们人性永远是我们的人性，神的神性不会跑到我们这里来。好，但是我们与神联合是一个生命相连的关系。好，那基督他有真实的人性，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因为他在地上确确实实以人的身份生活过，所以他也跟我们一样在凡事上受到试探，是吗？圣经上这样说，但是他没有犯罪。就因为如此，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自己很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基督他也受过试探，我们就相信基督明白我们的软弱在哪里，好，我们需要怎样的帮助，然后我们也想到基督在天上作为我们的中保，为我们在父神面前祷告，所以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就会来到天父的面前来祷告，求天父来帮助。好，那是因为基督他真的在地上活过，来带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盼望。那么基督他在他的人性里头做什么呢？他做我们的长兄。好，我们在诗歌里今天没有唱啊，但是有一首诗歌是176号，唯有基督，基督做我们的长兄。如果是在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罗马书第八章就讲到基督做我们的长兄，做什么？他要带领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顺服天父，他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是因他成为神的儿女，他带领我们学他一样来顺服天父，在地上过一个像他一样追求圣洁的生活。然后基督的人性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呢，还是有基督的人性。他的人性不因为复活升天而消失，他是带着人性升天的，所以他复活以后的那个荣耀的身体呢，将来在天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以他的人性与我们同住，所以我们发现这位基督不是离我们遥远的，他是很靠近我们的，因为他有跟我们一样的人性。所以我们在基督的神性跟人性的上面呢，还可以继续去默想，去认识。他不但会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所得到的救恩的可靠性，并且呢，当我们认识基督的神性与人性越多，我们就越知道怎么样在地上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 有什么帮助？你说我听得一头雾水，基督的神人二性，讲来讲去像绕口令。至少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在追求的时候，我们不要偏重基督的神性或偏重人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太偏重人性，以至于我们忽略我们所信靠的这位基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赐给我们永生，他供应我们生活上的一切，我们忘记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都忘记，以至于我们恐怕对他不够敬畏。上次我已经分享过，我们的心中什么时候开始认知到基督是真正的神，我们的生命不会只有今天这样，我们一定会更加的圣洁，更加的敬虔。我们有一个弱点，我们就是太喜欢基督的人性。好，所以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都说主你知道我的软弱，他当然知道，他做过人了，不过他没有犯罪，他顺服。好，所以我们一直要求基督用他的人性来体贴我们人性的软弱。好，我们太少思考基督的神性，以至于我们对他的敬畏不够，对他的信靠也不够。我们有时候觉得基督太靠不住，我的方法可能比较好，所以呢，我就自己想一些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多认识基督的神性，默想他的神性。我们每天读经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加认识基督的神性，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真的把自己交托给他，信靠他，并且更多的敬畏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并且我们更愿意顺服他掌管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顺服他。这样子的生活就不会有太多的烦恼跟忧虑，也不会有惧怕。基督是我们的神，他是掌管一切，掌管我们生命，他安排一切，所有的事情他都安排好。我们不要怕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很忧愁，但是我们想基督是我的神，他都知道，并且他安排好，他会带领我，我就不怕，不为明天忧愁。这是我们常常掉进去的一个黑洞，出不来。我们要多认识基督的神性。那我们认识基督的人性呢，不是只是希望他体贴我们的软弱，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越多认识基督的人性，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因为认识基督的人性，我们看到基督他因为爱我们才来成为人，他是以他的慈爱呼召我们做什么？效法他，效法他的样式，活在这个世上。他叫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效法他。他要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什么呢？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他在人性里要告诉我们的，他要让我们知道他作为我们的长兄，是要我们可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就羡慕我们的长兄有这样一个圣洁的生命，然后我们每一天就以这样的生命为我们的目标，活在这个世上，那么他的生命之道就会从我们的生活中彰显出来。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你真的是很爱我们，你是与上帝同等的 独生子，你却为着拯救我们来到世上，你成为人，你在世上为我们做到天父对我们的要求，你也在世上为我们承担我们亏欠天父的罪债，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也愿意每一天更多的认识你是我们的长兄，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因为更加的认识你，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更加的被你更新改变，帮助我们真的以你为我们生命的目标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帮助我们真的愿意你那永远的生命，你那生命之道可以透过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来表明出来，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恩待我们，让我们就可以活出像你那样美善圣洁的生命，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